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宇。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明朝时的好官朱常。朱常是明代沙河人，他从小就聪明过人，14岁即入县学。他不以衣食好坏为念，专心致志求学，在县学中成为出类拔萃的学生。他每举足必就高处，曰无处不屋也，每次抬腿迈步都要踏到高的地方，说自己不居于污浊之处。后来朱常进士及第，曾任巡按御史多年，官至副都御史。他廉洁奉公，匡扶正义，勤政爱民，兴利除弊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身为百姓称赞，也是当时全国七个亲政大臣之一。正德十年，朱常出任河东巡盐御史，当时明武宗的亲信锦衣卫左都督钱宁仗势胡为，飞扬跋扈，长期派人买卖私盐，从中牟利，无人敢管。朱常坚持依法予以惩处，查禁了他们贩卖的私盐。明武宗时期，宦官专权，当时刚正不阿的监察御史王襄在巡按山东的时候，发现宦官离间假借给皇帝进贡之名，在当地盘剥百姓敛财，加重地方负担，民间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。王襄弹劾离间的徇私舞弊、祸国殃民的罪行，结果离间却在皇帝那里诬陷王襄，使王襄被诬下狱。朱常巡按山东时，查明王襄被诬陷的事实，记上了两道奏折，就御史王襄书和河镇守离间书，陈述王襄的正直及所蒙的冤屈，合奏离间的八条罪状，向明武宗分辨中间是非，使王襄免于处死。明武宗贬王襄为江苏高邮县的判官。明武宗重用宦官，挥霍无度，不理朝政，如他重用奸佞江滨，大兴土木，抢夺民田，到处扩建皇庄，还在皇宫里开店，让大臣宫女太监进行买卖。江滨怂恿明武宗外出巡游，先是到昌平，后来又乔装改扮到宣镇府，这件事遭到文武百官的反对，可是明武宗不听谏言，又下诏南巡，众臣纷纷上书阻拦，明武宗大怒，下令把40多人下狱，107人在午门前罚跪五天，受到廷杖的有146人，想以此堵住朝臣的进谏。这时朱常从外地巡按回京，他听说此事后，不顾个人得失，决意上书。他力荐明武宗正心讲学，戒游艺，禁君子远小人，并直言不讳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，颁发自责的诏书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向黎民百姓谢罪。明武宗未予采纳，朱常再次上书，急陈小人淫惑之害，希望皇帝励精图治，惩办奸佞。明武宗于是将朱常贬到偏远的巩昌，今甘肃陇西，任知府。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，朱常敢于进谏，不畏强权，足见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担当。朱常到巩昌任知府，巩昌偏远落后，连年旱荒，瘟疫流行，西夷猖獗，百姓困苦。朱常到任后，虔诚向上天祈雨，至大雨连下十天，缓解了旱情，民众称其为神人。他首先制服了西夷，使境内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，随后建立规章制度，实行教育，鼓励生产，时间不长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全境面貌为之大变。由于他治行卓异，明世宗嘉靖二年，朝廷综合吏治，天下立卓异者5人，常居第一， 获得了朝廷嘉奖。嘉靖七年，朱常任浙江右参政、提督梁楚，凡有征派必亲自前往。政务之余，他还常常与诸生讲学不倦。嘉靖九年，他任浙江左布政使，替奸除弊，惩恶扬善，堵塞各种徇私舞弊的漏洞，使浙江吏治大为改观，兴起了清廉之风，使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敛，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。嘉靖十二年，朱常任又副都御史，督察全国河道水利治理。由于黄河水患祸及人民生命财产，他提出了许多治河方略，并亲自参与施工督修河道。朱常希望百姓生活在尧舜那样的理想社会，他每到一处注重教化，淳化民风，他体恤民生。如他负责监督河东盐务时，亲眼目睹了盐丁们服役时的辛勤劳作，写下了捞盐诗，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征调万名盐丁在盐池从事捞盐生产的艰辛，以及他们对亲人的思念，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。朱常为官数载，始终洁身自好，生活简朴，他以清贫为乐，自号安贫子。当官后，他一直让妻子亲自烧火做饭，饭菜也十分简单，几十天都不见荤腥。同僚笑颂他常斋的雅号，他听了后索性将自己的号改为安斋，即安于吃斋的意思。当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，朱常穿一身旧衣服下伙房做饭，接生婆来了误以为他是府上的仆人，叫他干这干那，态度很不客气，朱常却一一照办。最后当接生婆从朱常手中拿到辛苦费时，才知道他就是布政使大人。接生婆感动地哭出了声，说：我早就知道朱大人是出名的清官，可是居然如此衣着，如此平易近人，不敢相信啊。他任浙江左布政使的时候，将父亲接到自己的住处赡养，他母亲胡氏在其16岁时就去世了。朱常父亲不仅自己省吃俭用，而且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，一再教育朱常要以先贤圣人为榜样，廉洁守正。自己虽年老，一碗饭、一身衣、一床被子足矣。朱常同僚看到他父亲的衣服实在太破旧了，知道他家境贫寒，便利用祝寿的机会给其父送了一件新衣，但被其父坚持谢绝。后来朱常担任右副都御史后，他的父亲去世，他回家守制，家中仍是草舍席门，一如寒室。他在外为官多年，没为家里添置一亩田，没有翻修一间屋，却常常尽其所有周济乡邻，救人之窘，乡亲们有了事都愿意找他解决，人们敬佩他的人品，清廉爱民及正义感言的风骨，在家乡为其修建了一座无愧亭，并立数块石碑表彰他的功德业绩，流芳千载，同时也鼓励后人为人为官要做到无愧，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苍生，无愧于自己的良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